各菩萨，我们请合掌啊！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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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专查善恶业报经，各位菩萨，我们请翻开经文第二十二页，请翻开经文第二十二页。我们上一次已经把第二轮相的瞻跟察内容说完了，那以一般的次第来说，就是三种轮相里面，第一轮相说完说第二轮相，那么第二轮相说完说第三轮相。在这个地方呢，第二轮相已经说完瞻跟察的方法之后呢，没有马上说明第三轮相的内容跟瞻察法。在第二轮相的结束之后呢，中间插了一段很长的篇幅在说明瞻察忏，就是瞻察忏的内容从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在这个第二轮相瞻察完了以后，地藏菩萨在这个经文里面插入教我们修忏悔的方法。那么这个忏悔的方法我们就叫做瞻察忏。所以我们这一本经本的经题经文上面，大家看封面里面就说瞻察善恶业报经记行法，就是翻开经题的这个地方封面的地方，封面那里就后面有一个记行法，这个记的意思就以及这个大家看的这个经文呢，是除了经文正文内容之外呢，有附带的把瞻察忏的修行方法，如何瞻瞻察忏的忏法内容，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这本经书里面有说明。而这经书里面的说明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也就是从这个第二轮相，在第二轮相之后，第三轮相之前，那么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教我们要如何修忏悔这个法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忏悔法门要提出来说明呢？主要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一轮跟第二轮两个配合使用，已经沾出我们过去是曾经造的善业或恶业的内容。因为我们借由这个轮相已经显示出来每一个人个别的业因果报，在过去生曾经造的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那个多少，还有它的数量质量，乃至于它这个力道强弱，设定说我们在第一轮相跟第二轮相的配合使用，在目前来说呢，我们会有一个相出现，就是说我了解而且是属于相应的，相应就跟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报呢完全相应。那我今天我这一生啊，我所遭的人际所遭的身体业缘为什么会这样，借由瞻察轮相里面知道过去是曾遭什么样子的业而受这一世的果报。那么因跟果已经相应了，过去的因跟现在的果完全了然明白，就是借由这个前面的这个瞻察程序知道。那这个是宿世所造的善恶业跟这一世所遭的果报，但是佛法里面重点在我们未来，就是我们将来修行要修菩萨道，要成佛果，在菩提道路上的修行路径是否一帆风顺，乃至于我们在人间的际遇，就是所有种种的因缘里面是不是没有障碍啊？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个合成一气当中呢，由瞻察善恶业报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过去 然后我们对现在很明了，而对未来如何去修行，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因为我们想要未来顺利无障碍，无论在世间法各种的这个因缘果报出世法的修道上来说，希望事事顺利，未来的这个菩萨道呢圆满成就。那到在未来的修行顺利里面，先要把过去，说我们借由一二轮里面所知道的，我知道过去所造的，如果是恶心猛力，就是前面讲的，如果我们的恶业是很多的，十二业里面十种哈，十种里面我们恶业是占比较多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那么所沾出来的这个强弱力量又都是黑哈，就粗黑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恶业力量很厚的话呢，我希望将来的顺利事实上中间是有矛盾的，那这么样子来说的时候，要如何把过去的业呢能够消掉消除，而进展在未来的顺利，这中间呢现在的修行就是很重要，就是翻过去的黑夜成现在乃至未来的白夜啊，所以这个中间现在目前来说是过去宿世所造的业跟未来所得的果中间一个关键期，我们将来要如何受果呢，就现在来说是做一个资粮位的修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业障不先消除的话呢，马上投入修行，不但世间法障碍，修行佛道上面的定慧乃至于福报庄严都会有很大的障碍，乃至于会变成入道魔道。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就是我们没有先把过去所造的业呢，先把它清洗啊，先把它修行，把它去除障碍，所以才使得我们带着业障来修行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重重。就是想要修行呢，事实上而一直很不顺利。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呢，想要吃一顿很好的美食哈，就是说很殊胜味道很好的这些山珍海味啊，不，山珍海味是属于荤的，我们讲素食里面啊，就是你要吃一顿很丰盛的饮食里面，要准备这些工作的当中，第一个就是先要把这些食品要清洗啊，你的菜也好，你的佐料也好，你的水果也好，这些东西呢，我们拿回来第一个先都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它洗干净，你洗了以后你才会下去煮，没有人会说什么样子先把它一拿来的时候就直接哦，这个瓦斯开了，然后那个油放下去，然后所有的菜呢就整个放下去，那这样子前面的清洗工作没有做，很可能不干净，很可能还有农药会中毒，吃下去呢就是虽然有味道，但是很可能后面的毛病会很多。那我们修行的过程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能不是忙忙急急的要赶快投入修行的工作，赶快去念佛，赶快去修行拜佛啊，其实呢在这个态度上呢，就是说我们想先知道我们个人的根气上过去的业是如何，那先做清洗的工作，所以消业障拜忏这个其实就是做我们这个业障的消除，是一个清洗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做这个消业障，没有做忏悔的工作的话，我们上次的结尾是说到地藏菩萨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就是说如果这些障碍没有清除的话，很可能呢最大的危险会失心错乱，外邪所恼，纳受邪法，增长恶见，所以学佛呢变成越离佛越远啊，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来说呢，地藏菩萨是借由这些轮相的方便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重点，在本经里面就是沾茶善恶业报经这一部经的利用，就是读了这一部经真正去修行有什么作用，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这部经的重点，大家如果再去受持这部经，在读诵的时候，很多地方一再出现，就是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修行这个法门的话，可以除诸障碍，信德增长。所以这部经作用是什么？就是消我们的业障，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信心成就，修菩萨道呢，就一帆风顺。 没有障碍。而这部经做什么用呢？破疑生信，除障碍。那如果我们有障碍，没有信心，还有疑惑的话，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药方。这部经哈，这部经它是让我们离诸障的哈，离开障碍的。那下面呢，就是真正确实地藏菩萨教我们怎么样子来离诸障，就是怎么样消业障啊。嘴巴讲消业障不行，要真正确实做消业障的修法。那消业障最快最好的方法就是忏悔法，忏悔。那忏悔法呢，里面呢有一套的啊修忏悔的这个仪式。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讲这个旃茶忏里面的忏仪，就是修忏的这个仪轨，根据经文里面来一步一步来实行。那这个旃茶忏就是本经的忏法呢，比较于其他的忏法更殊胜。在佛法里面，忏悔法门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不可缺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忏法，大家都知道的，有三昧水忏，有梁皇忏，还有甚至还有观音忏，也有金光明忏、金刚忏，几乎哪一部经就有那一部经的修忏悔的方法。可是任何一个忏法，就是任何一本忏本，譬如我们说大悲忏，大悲忏这是拜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忏主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大悲忏不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啊，作者不是观世音菩萨。三昧水忏乃至于梁皇忏，这个都不是忏主自己所写的忏本，唯有这个旃茶忏，我们今天要拜的旃茶忏，这个旃茶忏的内容仪轨全部是忏主，就是我们今天要拜的忏主哈，地藏菩萨他亲口在本经里面对坚净性菩萨说要如何拜忏啊，所有的忏里面都是祖师大德根据经文里面所揭露下来他们的修行报告，教我们怎么样拜忏。那个忏本余力都是祖师大德所做的，但是旃茶忏不是，旃茶忏是地藏菩萨亲口在这个本经里面呢对坚净性菩萨所说的。所以呢拜这部忏呢跟地藏菩萨之间的因缘就是根据菩萨所说的，那也可以在这个旃茶轮上，我们要旃轮相的时候也很快能够得到相应。而拜这个旃茶忏最主要的就是消业障，那有没有消业障在这一部经里面有特别提出来如实的相应。所以一般我们拜忏你到底业障消了没有不是很清楚，那这一部经里面的拜忏是拜完以后你要去沾轮相，你要去沾，那如果还没有清净你要再拜，所以给自己一个就是拜忏的时间的限制，然后怎么样去用，然后最后有没有业障消除呢，要根据轮相，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跟菩萨佛之间的感应关系来确实的领受说我的业障是不是消除。所以从最头先的拜，就是拜忏之前有沾轮相也有轮相哈，然后在拜的过程到拜最后之后呢，都一直用这个轮相来做跟菩萨之间的对话。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一切顺利哈，事事无障碍，修行能够很顺利。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旃茶忏里面，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会有一大段的时间在说这个忏法。那说这个忏法就是希望呢我们能够依照这个经文的内容呢去做，所以佛法里面所说的其实是让我们去做的，那我们根据经文来做，如法的去实行。所以今天从这个22页开始，就是忏仪是要修的这个旃茶忏的方法。那其实不难，就是它的仪轨其实都很简单，最重要是有决心去做。所以我们从这个科判里面，科判里面讲正式忏法，正式忏法里面有三大段，第一段是应修忏悔，这是我们上次所说的，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如果不修忏悔的话会遭难啊，会有修行上会不成就，不成就还没关系， 怕是变成着魔啊，变成中毒。那这个着魔跟中毒不是只有这一生里面的危害，变成是生生世世跟菩提道都不相应，所以其害甚大，不是只障碍这一生哦，会障碍我们生生世世。所以这个学佛呢要很小心哈。所以第一个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要修忏悔，要修这个法。那怎么样修呢？正式忏法，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说的啊，正式忏法。然后根据这个忏法的仪轨去做了以后，后面呢会得清净相，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我的业障有消除，一定要等到清净相出现的时候，那这个工作才算结束，才可以做下面本经的劝下，一时境界以修二种观道，就是本经的修行方法修两种观法，真如观跟唯识观，真如跟唯识这两个修观的方法是必须要卷上里面根据这个瞻察轮相的拜忏得到清净相以后，后面才能够进入修行这两种观道。那进入两种观道的话呢，那就一路非常的顺利，跟法非常的相应。所以这一部经里面的忏法，它的殊胜跟其他的忏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很明确的说明清净相啊，清净相根据自己所得的清净相，跟瞻察出来的轮相的清净相两个相不相应，都有经文可以对照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讲的是正式忏法，忏法里面就是要去修的，要去拜，要去修的。那这个忏法里面呢，忏仪跟忏期就是仪轨，瞻察忏的仪轨。那他要拜多久呢？是忏期。在仪轨里面有广明昼时佛事、略是夜时佛事，就是要拜这个瞻察忏呢，白天跟晚上都要做。那白天所做的佛事，他讲的比较多。晚上呢是比较讲的呢比较简略啊，就是白天晚上都要做。那昼时佛事呢，下面有九个啊，九大段，从严禁道场一直到称念名号，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这九个，这昼时佛事里面这九大段啊，这个也就是瞻察忏白天哈要做的修忏的内容。那这个九段里面呢，在本经呢，就是《瞻察三恶业报经》后面的偶一大师所附录的这个刑法里面，偶一大师哈，他把前面的这个瞻察忏的经文，他把它录在后面，教我们依据这个方法来拜忏。那他这九科里面，他加了一科啊，这是九科里面，他加了一科叫做祈请啊，祈请三宝，祈请诸护法龙天，祈请地藏菩萨。哎，他为什么加这一科呢？因为所有的忏本，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大悲忏、梁皇忏，都有这个祈请，请佛、菩萨、护法龙天来到这个道场，就是有放。有放贴吧就对了啦，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有请佛菩萨来，有发了一个帖请佛菩萨来。所以这一个科呢，因为瞻察忏是地藏菩萨自己说的，跟其他的忏不一样，忏主自己说，那忏主自己说他就没有祈请这一科，因为他自己本来就到了嘛，他没有祈请这一科。那其他的忏呢，因为不是忏主自己说的，所以宾跟主之间呢，必要有一个，就是应该要有程序。所以偶一大师他加的这个祈请文，也不是自己就是随意就加的。偶一大师呢，他就是说他呢有禀白地藏菩萨，然后呢他有用这个念咒哈，有用拜忏念咒的方法，然后问地藏菩萨说他加这样子的文可不可以。然后得到允许之后呢，他才加上去的。所以他自己有说，他里面的文字啊，我们后面如果跟着拜的话，那个祈请的那一段呢，不是他自己私自加的。他说这个是经过地藏菩萨的允许，是有跟他沟通以后，他说你可以加这一段，他说加了这一段。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九段，那其实如果后面拜这个瞻察忏呢，是总共是十段。大家如果真正要去做的时候呢，有一个祈请三宝啊那一段哈，那大家如果要看的话，看第97页 哈，第九十七页这个第四祈请三宝诸天哈，就是他在一二三都是一样的，在前面的这个严禁道场香花供养清净三业这都一样，但是在第四的地方呢，藕益大师加了祈请三宝，而这祈请三宝呢是在第一天，就是我们的忏仪里面哈，我们准备要拜忏多久里面，不是每天都祈请，就是在这一个忏法的第一天。做祈请的工作就好了，那其他每天你再继续拜忏当中呢，这第四就不用了啊。第一天请了，那他佛菩萨就已经来这个地方住世了，所以呢以后就不用每天请，因为他已经来了所以跟各位说解释一下。那我们回来哈，从第一个开始严禁道场这地方开始说哈，那看第二十二页倒数第四行哈，就是地藏菩萨对着坚净性菩萨说哈，善男子欲修忏悔法者啊，要想要修忏悔法，那这个忏悔法就是根据前面第一跟第二轮相所显示我们过去生，譬如我们有杀盗淫啊，我们有妄语，我们有恶口，乃至于很深重的贪嗔痴，已经造了这些恶业，我今天想要忏悔的话，那如何忏悔，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些恶业忏除掉啊？地藏菩萨就告诉我们，想要修忏悔法的话呢，当住净处，这个就是讲严禁道场哈，第一个的严禁道场，当住净处，随力所能庄严一世，内置佛事即安经法玄真翻盖，这是咒持佛事里面的第一个严禁道场啊。那这个就是要准备一间忏室，就是一间佛堂啊，不一定是佛堂，就是你要有一个很清净的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那这个房间呢，我现在是要修忏悔法，所以呢，必须心里要有一个结界的一个准备，就是我这一间房间呢，目前来说我是要做这个拜忏用的。那除了拜忏之外呢，一切其他的外人外事呢都不能进入，心里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所以他说当住净处啊，就是要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那我现在要拜忏要消业障，当然你不能找一个很大家都随时可以进来进进出出会有干扰，甚至呢人家可以在那地方唱歌看电视，这样子一定不能成就，所以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不会被干扰的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先做一个工作，第一个就是结界。这个结界呢是心理结界哈，这根据孟禅老和尚说，就是我心里想说我这个地方呢，我现在目前我要来拜忏。那这个拜忏的话呢，我在这个范围里面我拜忏，那心里有起这个念头，而如法确实下面就开始庄严道场香花供养做这些佛事以后呢，因为心里的这个结界以后，护法哈地藏菩萨诸天呢就会进入到这个界内，那他也会在护持这个修行的范围啊，这个范围之外呢，他们就不负责。所以这个是祈请结界的一个心理，那这个是地方的结界。当然我们平常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这是我个人想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心里也可以有一些结界啊。心理的结界就是我们的时间上，我现在想要好好的念佛，我要念一千声，我要念三千声，我要念一万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希望不要被干扰啊，不要人家电话来了我就跑去了，然后不要外面有什么声音呢，大小不会哈，或者经过罩子去啊，那你那个界呢就被破坏掉了。所以时间跟空间上呢，我们心里有一个很严谨的期许，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呢，我是要做修行拜忏消业障用的。那起这个念头以后，诸佛菩萨乃至于地藏菩萨护法他们都知道，他们就会到了。纵使我们不祈请哦，因为所以这颗地藏菩萨的赞叹经里面没有祈请颗啊，是藕益大师加的。那纵使你不祈请，他们就会到，就是因为你已经准备了一个静室嘛，叫安静的地方。那我现在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呢，要做这个修行的工作啊。准备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他说随力所能哈。随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每一个人的经济力量条件不一样啊，那随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要起烦恼， 但是也不可以吝啬。我们时常说随力所能，所以不用太多，不是这样，就是看我们的力量，看我们的心意。那有这个心意的话呢，当然越庄严越好，看个人的经济能力，所随力所能，把这一个道场，把这一个净室，你要拜忏的这个地方，要把它庄严，帮我把它庄严起来。那怎么样庄严呢？他下面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你要内置佛事即安经法，这是简单说，当然我们可以更做得更微细也很好，就是说你要里面呢，在这个净室里面最少最少要放佛事，内置佛事，就里面要放佛事。所谓的佛事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指佛像，因为我们等一下开始要做拜忏的工作，所以里面呢要有佛像。啊，要有佛像呢，至少要有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像，这个是本师。然后因为我们忏主是地藏菩萨，所以一定也要有地藏菩萨的画像或者是塑像，都可以，就是看个人的能力啊。你一定要地藏菩萨的像，那它的材质是什么？就不一定。但是你要觉得很庄严的，跟它很相应的这个能够观想的这样子的菩萨像跟佛像，要放在祈请放在那个地方。还有安经法，就是在这个忏室里面呢，要放至少要放本经。沾茶三恶业报经，至少要放这部经。当然我们如果还有很庄严，因为现在印经都印得很庄严，有很庄严的大圣经典，我想要供养，我本身也拥有，那也可以在这个忏室里面也把这个经法也放在里面。它放在里面是做什么用呢？供养用的，等于供养法宝，代表我们等一下要顶礼法宝嘛，所以代表法宝，所以这个安经法就是佛跟法都要有。然后如何来庄严这个净室呢？庄严这个忏悔的这个道场呢？那是随力所能，他只是举一个，就是一般通俗来说的话呢，他就是玄身梵盖，古代呢就是很喜欢用这个丝帛就是丝织品，然后上面有绣有这个佛像，或者是绣有这个佛号，然后挂在这个佛堂里面，啊，看起来很庄严，因为他们都是用手工，然后绣得很精致的，所以他讲玄真梵盖。那现在我们没有这种道具的话呢，你用其他的画像或其他的你觉得很庄严的这个布景，这样也可以。所以第一个就是讲严禁道场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道场里面呢要打扫干净，看起来呢要很清洁。所以我们下面要拜忏的时间不一定，但是每天都要打扫的。就是这样才叫做庄严嘛。如果看起来很肮脏的话呢，你心里面都不会舒服，更不想要进来。所以道场里面呢要打扫干净。好，再下来第二个，第一个庄严仪式就是准备一个道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道场里面呢要放供养具，就是广修供养里面的代表。那代表用什么来供养呢？求吉香花以修供养，这个都是简单说，所以它下面第二颗讲香花供养。香花供养，那就是说在佛堂里面呢，我们至少要有香，就是每一时，下面会讲说三时称名，就是进来要修行的时候，每一时的修行呢都要上香。我们一般来说是早晚烧香，可是我现在是要拜忏的，所以你每一次进这个道场都要烧香。那在这一个道场里面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里面，下面会讲它是一个时是两个小时，那你的香就要烧两个小时。所以如果已经香过了还要继续，要有续香，因为这个是表就是跟佛菩萨之间的这个联系啊，所以这个是香，那这个是内置里面要至少要有香，要有续香。当然你不需要放一大把，一次一根这样子就可以了。还有要花，庄严这个佛堂就要有鲜花来供养佛菩萨，供养忏主。那这个香花，那个花呢如果已经枯萎就要换掉， 你不能哈一把花哈放了一个月哈都不换，那你不如买一个人造花放在那个地方，人造花也还要洗呀、啊，所以香花呢花每天都要换水。啊、如果有枯萎的要剪掉，然后佛桌呢要保持干净，那个香烧下来哈，如果大家用立香的话，下来会有很多的灰，那个都要擦干净。那个佛堂看起来是很干净的那个样子，因为下面要做的是一个很慎重的佛事，而且要供养呢，要感觉上呢是很恭敬的，所以秋季香花也先供养。那这只是代表说，不止香花啊，我们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譬如说我们至少会有供水啊，地藏水，这个在地藏经里面是很重要，消业障啊，你每天拜完以后喝这地藏水呢是可以消业障的，所以要有水啊，要有水。甚至我们每天的饮食哈、啊、你要水果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在地藏经里面想你有很好的一些这个珍珠啊，或者是宝物，或者是新衣服都可以拿请来供养哈、啊，大家有一些首饰啊，不要放保险箱啊，啊，请出来供养好了，啊，请出来，因为在拜忏的过程当中，你就拿出来供养，接近你所有最珍贵、最好的、最殊胜的，就要想说我这个是要供养这个地藏菩萨的哈、啊，这什么都可以供，甚至在地藏经里面，玩具对小孩子来说，那个玩具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有新的玩具，那个也拿出来可以供养。所以这是随力所能哈，以修供养，这个里面的变化就有很多。但是至少要有香花这两个。那下面呢就是清净三业啊，第三颗就是清净三业，因为我们要进入道场。要进入这个拜忏的这个坛场里面呢，很重要。将来我这个业能不能消，这个法能不能成就啊？这个佛事呢，能不能够顺利啊？下面开始呢，就是如果稍有差错，你说我都照做，为什么都没有感应啊？要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有些东西我们太随便了，我们觉得说庆菜了，反正我不是不会计较。啊，不行，现在我们是要做一个很慎重很庄严的佛事，所以很多事情呢都要很谨慎的去做。下面讲说进入坛场，就是进入我们这个忏室的话呢，就要做一个工作，澡浴身体及洗衣服，勿令臭秽。所以进来要拜忏的时候呢，他这里面讲要清净三业，就是三业要清净。那三业要清净里面根据后面哈，大家看九十五页，因为大家会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每次进去哈，我就要洗澡进去，然后每次进去啊，都是说要换衣服，最好是这样。那没有的，没有做到这么严谨的话呢，藕益大师说哈，就是在这清净九十五页第二清净三页里面，他说澡浴身体及洗衣服，勿令臭秽。他说准诸行法，就是其他的忏法里面，每至会处必须更注意旋转机器洗浴清净，还着净衣。意思就是说，如果下面讲说哈，众一日都不智慧，一息一浴哈，终尽一期。就是我这一期的忏法里面，至少我每天都要洗澡，冬天也一样，就是每天都要洗澡。那每天要洗澡里面呢，洗澡之后当然是换干净的衣服。可是如果在一天当中，我们有进洗手间是属于污秽的，比如说是大号的，如果有去大号再出来的话，衣服就要换掉了。啊，这一点就是啊，但是他没有要求你要换新的衣服，他我要求要换干净的衣服，所以这一点是比较细节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澡浴身体及洗衣服，勿令臭秽。就是假如是上大号的话，再出来要进坛场都要换衣服，要准备换衣服。那既然准备换衣服，一般说我们进坛场的话，我们会穿海青，所以呢，海青就必须要有两件，海青就一直换。一直洗一直换，你说很麻烦？不会啊，要消业障不能怕麻烦啊、哦、我们准备啊要做一个很庄严的佛事，心里要觉得很欢喜很慎重，而且这还做得到，虽然有一点就是多一点事情，但是至少还做得到，可做的范围，所以我们尽量要去做啊。那要进入坛场哈，进入我们忏室之内哈，其实也不止哈，就是拜忏的进入这个坛场啊。平常我们要进入大殿哈，要进去修行哈，或者要进来讲堂要听经，心里哈都要做一个准备，上面要那个意念要整理一下， 心要进来之前，要想说我进来哈，今天进来是要去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今天讲说啊，今天如果里面哈有一个总统大人、行政院长在里面，我们绝对是很严整三业、很严肃的进来，不会嘻嘻哈哈的进来，心态上。所以要进入这个道场的时候，进入佛堂的时候，这个意念呢稍微整理一下哈，就是刷回来一下，让心呢很严谨，然后再进来，不要感觉呢还很放荡的样子。这样子了，没有办法跟这个佛法里面的那个意念了，没有办法专注跟集中，所以集中的能量还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你如果能够一进来，你就已经觉得很慎重其事的哈，就像你要去求职的话，要去见老板，啊，有那个心态上、心念上的那种准备，这样子。那我们进入在这个坛场的时候呢，就是要清净三业。所以我们在八观斋戒里面，其实不是用念的。我们是真正的心里面就是在做一个清净的工作，身清净、口清净、心清净，用这三业清净来受持八戒，来受持戒法，所以这个呢才能够如法如仪，那法才的利益才会得到。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跟第三个。然后进入三业清净以后，三业清净进来以后，如果藕益大师就说我们刚开始拜忏的话，第一天刚开始的话他会有一个祈请，那如果不是第一天，就是后面已经开始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个祈请没有以后呢，那就是第四个称名礼敬。清净三业之后呢，就开始正式要做这个忏悔的工作，像讲称名礼敬，就称佛名然后礼拜佛。那怎么样称名礼敬呢？在这个第一轮的时候呢很简单，第一轮的时候称名礼敬，拜佛法身，然后拜地藏菩萨，其实只有四拜。那第二轮的这个一轮跟二轮的相应以后要拜的这个赞茶忏，那就是重点都在这个地方啊，重点在这个称名礼敬，所以他拜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哈。所以我们讲在此室内，就是进入到这个坛场之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工作，就是第一个时间啊，所以一进来以后你就准备要好好修行了，要进进出出啊，也不要让闲杂人等哈在里面走来走去，这个都是干扰啊，这不能得到利益。那甚至有人如果在里面修行，有人在里面拜忏的话，外面的人要配合要护法，也不要在外面吵杂啊，也要能够随喜啊，这个是在这里说明一下。所以在此室内我们在这里面要做什么工作呢？第一个三时称名，就是昼时佛事嘛，就是白天的佛事。那白天要拜多少时间，就是第四个称名礼敬呢，要修行多少时间，那要专业了，那个就不是我这个只是随喜一下，那我真正要来修行的时候就要有准备一段时间哈，就是跟上师请假一下哈，我请假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我这两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每天要用功。那用功的时间的分配方法呢，昼三时夜三时，好，白天有三个时段，晚上有三个时段，这三个时段都是用功用的。所以三时称名就是白天有三个时段在这地方称名礼敬。那三时的那个白天三时呢，就是在白天的时间里面，你把它分三个时段，每一个时段的两个小时，一进去就要拜两个小时哈，一进去那里面两个小时来用功。所以三时称名里面呢是白天六小时，那晚上等一下有讲晚上也六小时。所以真正的拜忏时间要多久呢？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呢？12小时专心在修行，也不困难呐、啊，因为我们一般上班的人哈，你为了吃那顿饭的时候，你要兢兢业业要上班，至少也要8小时嘛。要去跟老板拿那个薪水，你就每天要8小时卖给他。那事实上也不止8小时，为什么？你要准备工作出去， 然后再回来的这个交通工具的时间，我看也是差不多10个小时以上，多多少少。所以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转向哈，就是在世间法的这个想要赚钱的那个心，回来要赚法财，要先消业障的心。所以一天呢，准备12小时的用功，这个已经不是很多，因为真正用功的人有的时候更多。那十二小时之外，就给我们去做其他的工作哈，比如说吃饮食啊，或者是睡眠啊，或者是休息一下。那他的时间就是30称名，这是白天的时候30。那看这里的30，你不要想说干单三点钟哈，三点钟较少啊，其实不是哈，伊家是讲六点钟哈，六个小时。啊，六个小时在里面一次2个小时，还要做的工作哈，他这里面就教我们哈，一心敬礼过去7佛及53佛。第一个进去以后呢，开始拜。那开始拜，他不是一来就先拜忏主地藏菩萨，所以这个的忏法，所有的忏法其实也都是一样嘛，就是拜很多的佛名号啊，佛称佛名号。那在这个侦查忏里面，他第一个一进来里面呢，他先敬礼过去7佛啊，过去七佛。那过去七佛是指庄严界的3尊佛。跟贤界的4尊佛，这7尊佛跟我们的因缘，跟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很深啊，很深。所以我们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先拜这7佛。那我们7佛先不说，我们先说53佛啊，先说53佛。为什么先说53佛呢？因为这个53佛出现是在《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啊。就是有一部经叫做《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这一部经里面就是有这个53佛的佛名。这个53佛的佛名我们其实很熟，因为我们在晚课的时候呢，都会拜88佛忏悔文。那88佛忏悔文里面前面的53尊啊，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一直到释迦牟尼佛之前啊，一切法常满王佛啊，释迦牟尼佛之前，释迦牟尼佛不算53佛，就是从第一尊佛一直到释迦牟尼佛之前，这一些呢就是53佛。那这53佛呢，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曾经在过去修行当中，他听到这53尊佛的名字，他觉得很殊胜，觉得很有缘，而且呢很欢喜，所以他辗转去介绍给所有的修行人。所以他只认识的人，他就跟人家说，你知道吗，有一尊佛叫做普光佛，有一尊佛叫做普明佛，有一尊佛叫做普净佛，就辗转去介绍这53尊佛，就好像大家就是听到有哪个地方很好，然后就会去跟人家介绍，或哪个师父很好，你们会去跟人家介绍。那释迦牟尼佛曾经因为听到这53尊佛的名号呢，他很欢喜，里面他就是到处去跟人家宣扬这53尊佛的名号，所以称佛名号哈，就是53尊佛的名号说给人家听。那听到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称赞赞美这53尊佛名号，其中有一些众生呢，他听到这个佛名呢也很欢喜，然后呢也开始学佛，也开始修行，然后呢渐渐的修菩萨道里面，到最后都成佛。那到最后都成佛里面就变成3000佛。那这3000佛的来源都是过去是释迦牟尼佛跟他们介绍53尊佛的名号啊，因为先第一个因缘闻到佛名号，然后修行，然后最后呢成就3000佛。那3000佛就是过去庄严界有1000佛，现在贤界有1000佛，未来新宿界有1000佛，所以总共有3000佛。3000佛的来源的最初发心是闻到释迦牟尼佛说这53尊佛的名号。那这个是我们先说是为什么要拜53佛，因为跟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很深，而且也是3000佛的来源。他们因为听到这个佛，所以闻佛名号不容易，闻佛名号有3根，听到这些佛的名号，其实就马上就跟他们结缘了。所以为什么晚课里面88佛哈，前面53尊佛，然后呢到后面就是一切法常满王佛这53佛，然后再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他算了就是35佛， 所以35加53就是88佛，王克范 大忏悔文就是88佛，88佛最后一尊，最后一尊是法界长生阿弥陀佛、哦、那法界长生阿弥陀佛不在88佛之内，那个味道很值得去参究，就是所有的佛88佛里面，然后最后又一个法界长生，就是用阿弥陀佛把一切的佛呢总做一个法界的，所有的佛呢都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里面来了，所以阿弥陀佛不在88佛的名号之内，但是他是把它做收摄。所以为什么要拜53佛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最头先闻这个佛的名号，而使这3000佛呢他们去修行，然后呢这个成就3000佛。那这3000佛里面庄严劫有1000佛，庄严劫是已经过去了，好，我们目前现在是贤劫，那庄严劫的三佛是指庄严劫里面1000佛里面的最后三尊，最后三尊就是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浮佛，这后面如果有哈，就是我们要拜的里面它上面都有写出来，那这就是毗婆尸佛、湿气佛跟毗舍浮佛，这是1000佛里面最后的是998 999跟第1000佛啊。这1000佛满了以后就开始贤界，那贤界的最头先的四尊佛，贤界有1000佛嘛，那现在呢四尊佛已经过去了，第五尊佛还没出现，就是第四前面的四尊佛就是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迦摄佛跟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过去七佛啊，过去七佛贤界里面四尊啊，庄严界最后三尊就是七佛。那为什么我们平常都会讲这七佛，不讲过去八佛、过去九佛或者过去六佛？实际上我们都会用这过去七佛来说明，主要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已经三大阿僧祇劫修满，本来可以成佛了。可以度众生了，可是呢为了要度众生他必须要修相好，百劫修相好，百劫修相好从什么哪一尊佛的时候开始修呢？就是从庄严劫最后三佛的那个时候开始修，所以这七佛是释迦牟尼佛修相好，百劫修相好，在他们这七就是这六尊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释迦牟尼佛修度众生的相好的时间，所以呢这七佛时常拿出来跟大家呢说明，这是因为跟本师的因缘啊，也是七呢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全复啊，一个阶段，所以易经里面有讲七日来复，七天呢就会做一个呢重整生灭啊，我们的细胞里面七天呢它也会生灭过程，一个星期呢也是七天，就是一个阶段，所以他会讲是七佛是一个阶段的原因啊。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呢，第一个就是一心敬礼过去七佛，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从这七佛的时候开始修相好的，53佛是释迦牟尼佛曾经介绍53佛给3000佛，他们都已经成就了，这就是53佛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在次随十方面一种归哈，离心遍理一切诸佛所有色身其舍利形象浮屠塔庙一切佛事，这个是顶礼佛事。那所有佛事里面就把色身，就是一切诸佛的色身啊，不止七佛53佛了，就是所有的色身。那么在的时候色身，过去以后所烧的舍利，乃至于表法的形象，还有塔庙浮屠佛像啊，一切这是把它总括，就是跟佛法有关的那都顶礼啊。这个文呢，我们到时候因为你到时候拜忏的时候，你就是拿经本在前面，忏本在前面拜，所以用迷心呢、啊，就是用观想，观想这一拜拜下去的时候，不是只拜现在你目前现前看到的佛像，是遍礼一切诸佛所有色身，所以你就要跟着念，跟着观想来拜。那在这个地方呢，要讲次随十方面哈。次随十方面一种归离心遍理，次随十方面，十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拜一切诸佛，譬如说东方一切诸佛所有色身舍利形象浮屠塔庙一切佛事，拜西方所有色身舍利形象浮屠塔庙一切佛事， 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这个十方，就十方的佛色身形象浮屠塔庙我都拜。所以泥心片里，好，泥心片里就是我心里面做观想，我现在是要拜东方，观想东方的，然后拜下去一拜，拜西方的拜一拜，南方拜一拜。这个地方要说明，大家觉得没有问题，可是会有天才，会有那种天才哈，自己没有听经，然后自己想。然后他这里讲说次随十方面，好了，又讲说十方面是东西南北，所以他拜下去他怎么拜呢？就像你们那个做战功一样，就是跟着转。然后拜东方的时候，东方所有色身色力形象浮屠塔庙他就朝东拜，西方的时候呢，他的面向朝西方拜，南方呢他朝南方拜。然后如果不明就里的人就奇怪，他怎么在那地方转圆圈，因为他这十拜就会变成在这地方转圆圈。还有这个忏法，修行这个忏法，在祖师大德说哈，这个忏事，修行这个忏法的忏事里面，不是只有一个人修的。他说你可以召集同号的志趣相同的这个同修好友，至少呢可以十个人之内，他说太多也不太好，七八个。你说一个人修不是很好吗？当然如果你有同修好友可以一起修，有增上作用。为什么不能懈怠？看他一起修，我也有增上的作用。所以这个占察忏呢是可以共修的，但是他不希望太多哦。所以这个里面就讲说，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不能说哈，大里面七八个人都在那个地方转圆圈，不是的，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方向，但是你心里面讲就想说，我现在呢要拜东方、拜西方、拜南方、拜北方，就像我们在诵弥陀经一样哈，称赞诸佛六方都念出来，可是你并没有动啊，就在那个地方。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礼七佛五十三佛，第二个是礼十方的所有色身色力形象，然后再来呢就要礼三宝啊，我要拜三宝。那次复总礼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就是三宝里面的佛宝。那佛宝里面讲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十方三世，那十方是指方位，三世是指时间，就过去、现在、未来。那大家要有一个慎重心，跟非常觉得殊胜，就是我们在大乘教法里面才会讲十方三世佛。我们已经讲得很顺口了哈，就是每次讲佛的时候会讲十方三世佛。那十方都有佛，三世都有佛，这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那可是这个教义，这个教理会称十方三世佛，一定是大乘教法，大乘教法的文字义理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佛。所以我们能称十方三世佛的这一句，就有把所有的时间跟空间所有里面的佛通通纳在这一念当中，所以它是非常的殊胜的。如果是小乘教法里面就是南传或者是声闻教法里面，他们的教典绝对没有十方三世佛这样子的文字啊，他们会有三世佛。三世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每次是只有一尊的啊，就是过去的迦摄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来的弥勒尊佛。他们承认有三世佛，但是在他们的意念里面对十方佛是有疑虑的，没有信心。因此我们讲说往生的时候，此地无佛，我往生他方别的地方极乐世界，同时有一尊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就是同时这个现在的时候他方有佛，这是只有大乘教里面才有的观念，才能得到的利益。所以小圣他们要修行，如果要见佛的时候，一定要跟佛有因缘。那现在释迦牟尼佛不在，我必须要等到下一尊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再去亲近他，没有机会说当下到其他的国度去亲近其他的佛。所以这个是减少可以在这个同时同步当中呢，可以闻到其他佛说法的这个利益性。所以大家看这个四部总理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就是心量扩散到宇宙无边际了。 那心呢就要放大出去了哈。你看法藏也是一样哈，这迷心骗理啊，就是迷心骗理。前面是一心敬理，现在是迷心骗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心呢，需要去做这个专心，把它呢收聚起来，然后用心的骗理十方一切法藏。因为它不现前，所以你要做观想啊，观想这个十方一切的，只要是佛法的内容，我们都顶礼啊，一心骗理，这是法宝。下面是身宝啊，次当离心骗理，十方一切行胜，这是身宝。所以就是礼拜三宝，而这三宝不是只有现前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是十方的。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三宝，修这个哈，有这个观念，如法会去做的时候，会得到极大的利益。一点都不需要特别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因为你会。所以我们时常到一个地方，到寺庙，每次去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工作，就是拜三拜。刚才大家进来也是拜三拜，等一下回去的时候拜三拜。那拜三拜，你的心里面你就要迷心骗理。骗理什么呢？不用背，马上想起来，就十方三世。第一拜什么？一切佛宝。第二拜的时候就是十方三世一切法宝，第三个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身宝，三世的十方的三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只靠这三拜呢，就已经恭敬顶礼，所以这个力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是总理三宝，总理三宝啊，总理三宝之后，更别称名离我地藏菩萨摩诃萨。这个是忏主，我们今天拜忏的忏主，也就是这一堂佛事的负责人啊。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呢礼拜地藏菩萨摩诃萨。所以前面是四拜，在这个地方呢，二十哈，就是一次两个小时里面呢，都是要拜三宝还有地藏菩萨的。这个是第四个称名礼敬，称名礼敬的部分。然后下面呢，第五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忏悔法门，所以忏悔法门不是礼拜法门，先礼拜以后，下面主要的是就是要说罪忏悔啊，有没有达到它的效用？其实前面的都是准备工作，那么这个第五个其实就是中心主轴。真正修忏悔的是在这个第五个哈，说罪忏悔，如是礼矣哈，就是这个表示我今天要做这个忏悔法，前面先称名礼拜以后呢，然后下面就是正式要忏悔，然后应当说所作罪，一心仰告。根据前面现的这个轮相，其实前面譬如说我们现杀生，杀生哈，生业的杀生，第二轮的生业，第一轮的杀生业。那杀生业里面呢，它又是黑啊，就是极大恶，恶心猛力。所以我现在呢，希望忏悔这个恶心猛力的杀生罪，过去甚造极多的伤害众生性命，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杀生无数，恶心呢遍满。这样子的要说出来，根据前面的这个我们占出来的轮相的内容哈，内容还有根据自己对自己所知的恶业内容啊，把它说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发怒，就是跟地藏菩萨说出来啊，说所作罪。那说所作罪它里面没写，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说所作罪。然后呢，把自己的罪恶说出来以后呢，一心仰告。就是我们观想，因为前面有祈请嘛，观想诸佛菩萨、地藏菩萨、三宝都现在面前了，那我们现在对着他忏悔，所以叫做仰告，告诉他，告诉这个诸佛菩萨、地藏菩萨。那因为是菩萨佛，所以我们讲叫做仰啊，就是尊敬称呼仰告啊，仰告诸佛菩萨、地藏菩萨里面说所作罪里面呢啊，下面就是讲唯愿十方诸大慈尊正知护念。下面这一段文哈，最好跟前面那个祈请文一样，就是要背的。那不会说哈，我们今天要沾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念，不怎么讲，所以跟你讲说念第几页，你到时候要把这个文章啊 拿出来，照着那个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唯愿护念我及一切众生哈，令今哈所沾哈称实相应。这是我前面说大家要沾的时候要念那一段文，最好是背下来。那这个地方要忏悔呢，也是一样哈，最好是把这忏悔文也是把它背下来哈。那背下来呢，就能够心里面起诚心的忏悔，能够关照。那所以他也一样啊，这个文字呢非常的好啊。他说：“唯愿十方诸大慈尊正知护念，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七请了，而且我们已经有信心了，就是十方诸佛菩萨都现前，啊，地藏菩萨也在场，所以我们很信心的了解这些菩萨。”都能够知道我今天要忏悔，所以他们都会来护持顾念我们，所以希望他们来护念我们。那为什么他们来护念呢？他说我今天要做这一件事情，我今忏悔不复更造，就把前面说所作罪的内容说完以后，就我下了一个决心，我不再造这些恶业，诚心忏悔哈。然后下面讲愿我及一切众生，希望我还有一切众生，不只是我造这个杀生罪啊，杀盗淫罪，一切众生也一样跟我一样，一次有这杀生罪。那么他们不会忏悔，我带着他们一起忏悔啊。所以这个是愿我及一切众生速得除灭无量劫来我们造过的恶业。他把最重的讲出来啊，就讲说十恶四重五逆颠倒谤毁三宝一禅敌罪，把这个最重的都能够忏干净，所以速得除灭无量劫来的我们曾经造过的十二业。这十二业呢是上品十恶，其实不是小小的恶而已，就是那个做的那个恶心呢非常猛烈哈，而且呢无惭无愧，所做的这个恶业里面会堕到地狱里面的，所以这是十恶。那四重呢就是根本戒哈，就是杀盗淫妄，这个是四重罪。忤逆呢，这个就是在佛法里面讲这个逆，逆就是违背啊，是世间违背天理的，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佛身血跟破和合身啊，触佛身血跟破和合身，就是忤逆。就是在修行佛法当中啊，这忤逆如果犯到其中一条呢，必堕地狱。所以这里面十二四种忤逆颠倒谤毁三宝一禅敌罪，就是罪恶的业，也就是《地藏经》里面讲的这个无间罪报里面必定报到的这样子的罪业，我们曾经造过。你说我现在没造啊，可是不知道我们过去有没有造。我们现在是在忏悔我过去所造啊，没有人能担保我们过去的一痴心呢，是不是有曾造过这个罪？那今天只是还暂缓执行哈，还没有到地狱报到，也许这一生呼吸没有的时候就会偿还我们过去承造的这个恶业。那还好现在还没报到，所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先把它忏悔掉啊。所以这个是一禅提罪，这个是波无因果。那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些恶业的造业哈，都是从这个顺流实心里面所产生的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的经文呢是很简练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罪忏掉，可是呢它里面的含义很深。假如我们进入在这个忏悔室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心态，我现在就是要转凡成圣，我承认过去曾做这些恶业。那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忏室里面，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工作，把业障消除以后，以前是凡夫众生心，出来以后变成一个修行菩萨道的真正行者。所以有心里面要转换，那心里要转换里面呢，就是以前是顺流实心，所以会造十恶四重忤逆颠倒毁谤这些罪，我们现在要把它回转过来，才有这个忏悔业障这个法门。所以我们讲这个顺流实心呢，就是我为什么会造这些十恶四重忤逆颠倒这些罪呢？因为过去呢所用的心就是这十种心而造罪哈。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造业的心理原因，为什么会造业呢？会造这些恶业呢？无明黑暗啊，这是根本原因。众生都有无明啊，你讲说有道理吗？真是无明，无明就是黑暗心，没有办法了解真相， 然后在黑暗里面就是乱造一通，就是无明黑暗。他本身自己的心已经是没有智慧无明，而且这个无明是无始以来哈就具有的这个无始无明。然后呢，外加恶友，因缘里面呢又碰到环境，碰到朋友里面呢都是一些恶友在护持啊，在跟随哈，就是没有善友。然后善友呢善不随从，不是没有善友，是善友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不跟他去啊，就是像这个顺流嘛，你要逆流的话呢是很难，要顺流的话要作恶很快，心很快，都是跟你讲，哎呀吸一下没关系啊，这毒吸一下没关系啦，很舒服的啦，哦这样子的，然后就跟着就出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外加恶友善不随从，然后三业造恶。所以那么吸那么一点点下去以后呢，那就是三业都造恶了啊。这个是身口意三业里面没有办法去控制，就贪嗔痴由身口意所发啊，三业造恶。然后造恶里面它下面有讲恶心遍布，为什么讲说这个十二业会是属于上品十二？同样犯杀生罪哈，同样杀生有上品、中品、下品。那就是你发杀生的时候，那个心呢、啊？那个心呢、啊？是猛力的，还是无意的，还是不得已的？那这个结罪呢都不一样。那这个恶心遍布里面，就是绝不后悔的。从开始准备要做，到正在做，一直到做完以后，都没有一点的后悔心，这叫恶心遍布。然后从头到尾呢，都是满满的恶心遍布。然后恶心相继哈，就是这种的恶心呢，就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习气，不做哈，到后来呢，不舒服，这叫恶心相继。恶心相继，那口业里面哈，最常造成这个结果，叫做恶心相继产生的恶口，那就是孟山老和尚说的，他们在监牢里面哦，进入到监牢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黑夜的众生，所以习气都很重，所以那些众生里面呢，有一个顺口溜叫做三天不骂人，走路没精神。就是你那个口业里面呢，就是很喜欢呢，一出口呢，就是都是一些呢恶口，或者是就什么，已经变成一个习惯。那为什么习惯呢？因为恶心相继，就是习气。第七个是附会过失，就是已经造了呢，还不愿意发怒，把它盖藏盖起来啊，覆盖起来。会就是忌讳，附是自己把它盖起来，会是还不准人家提，不准人家说，你说的话呢，马上就裂喉脖子粗啊，所以说附会过失，这跟发怒忏悔刚好相反啊。然后在下面就不畏恶道，为什么敢做恶业呢？因为不怕堕三恶道，也不相信有三恶道，纵有三恶道也跟我无缘啊，这很有办法的。是，所以有的时候畏哈、啊、怕是好事，不怕反而会造很大的恶业啊，就是恐惧啊，恐惧要看，因为恐惧而能够避免造恶。啊，如果不畏恶道这样子的人呢、啊，其实呢是很难调伏啊。我们讲刚强难化，那什么样叫做不畏恶道呢？一般人说过，天不怕，地不怕，阎王老子我也不怕，这样子的众生呢，有没有这样？有这样子的人，他们是勇气十足。那真正这个是自己口头里面所说的不怕，面临这种生死交关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恐惧心的。但是我就看过这个是众生的愚痴哈，这个不畏恶道，无惭无愧到波无因果，这是一系列的。这个主要就是说，不相信死后还会有生命，也不相信死后所造的业呢，必须要去偿还。在这个曾经看过哈，有一个那个癌症病人，就是黑道啊，黑道里面的那个很大的蛮头目型的这个老大，犯了很多的罪以后呢，但是他到最后呢，也得到癌症，得到癌末哈，最末期的癌症。得到癌末的时候呢，他的心态是什么？有同样这种 这种个性的人得到这种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呢，会是很后悔一生里面作恶多端，还是呢不畏恶道呢？曾经有这种癌末的这种恶道老大哈，他到最后心里面想的是做什么呢？他跟那个他的同伙说，反正已经是癌末了，亏低的就被戏呀，对不？所以哈，最后再捞他一票。准备要怎么样？准备再去捞上千万哈、哦，把这个生命哦都拼下去。如果能够得手的话呢，还可以庇护自己家里的妻子儿女。我说要死了呢，还会想到要保护自己妻子儿女，但是他要所用的手段方法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去干一票，要去抢银行，要去做绑架的工作。那、啊、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真正现实世界里面还有这种预知的人，为什么？他不畏恶道，他不畏恶道，他不知道说今天所做的将来都要还、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是一个公案让我们反省，就是有这样的人说，反正我已经是癌末病人了，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哈。那我们想，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可是我们也有相同的习气，我们很可能是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的语言内容可能也一样啊。反正我业障已经够重了啊，所以呢，就不用想了啦。反正哈、西方啊，我也没份了。为什么？反正我业障很重，反正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向来我反正我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转变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习气呢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癌末病人里面，他有这种心态。那我们是不是也多多少少也会有这种心态？反正哦，我已经是没希望了。在佛法里面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还有希望。然后还没有那个《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是交代地藏菩萨说，还没有进去的，还没有凌入哈，凌入到那个地狱门口的，你就要抓他出来，要让他不要进去。那只要还没进去的，都还有希望哈。所以这个是不畏恶道，然后无惭无愧，然后波无因果，这个是顺流时心这样子的心态，在三业造作当中呢，都没有惭愧。修忏悔的可能，我们现在呢，在这一个旃茶忏里面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说罪忏悔，悔就是心理建设，要把这顺流实心要反过来变成逆流实心。所以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必须要用这十个心呢去对应前面的顺流实心。要修忏悔呢，要深信因果，就对治前面的最后一条波无因果。为什么我要忏悔？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如果不忏掉的话，将来一定受报，所以深信因果哈。然后深重惭愧，深大惭愧心啊。所以惭愧心是佛法里面的宝，大宝哈，就是知耻近乎勇。最怕就是没有惭愧哈，就是深重惭愧。只要有惭愧心，就都还有希望哈。然后深大不畏，就是前面的不畏恶道，然后发怒忏悔。发怒忏悔就是前面讲的说所作罪，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个地方哈，说所作罪的地方呢，就是发怒忏悔，是知道我们曾做的。其实我们不说，佛菩萨也知道，但是我们说出来，表示对我们的行为负责，没有复偿的这种心理哈。发怒忏悔，然后呢，断相续心是前面的不复更造，忏悔的精华在这一个地方。断相续心，你不能说哈，一边忏悔，然后明天再继续，这样子不是真忏悔啊。然后再来发菩提心，这是对治恶心遍布，哈，翻习重过，就是把过去生的习气呢，把它改过来，这是对治三业造恶。然后善不随从，我们今天守护正法，外加恶友，如果有很多的牛头马面在旁边牵引的时候，这个缘哈就一直要跟着出去的时候，要怎么样对治？那这个地方念十方佛，我们刚才有没有念？念十方三世一切佛，这个非常好用，求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加持 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在这个修忏悔法里面有总共有九科，九科里面后面有一个劝请哈，发说罪忏悔，下面马上就是劝请，所以心念当中时时要劝请十方三世一切佛，你要劝请，要与他同在。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恶友就没有办法趁虚而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理观念。所以我们这个十方佛呢，要时常来求请护念。然后最后这个观罪性空呢，是在对治无明黑暗，对于这个观罪性空来对治无明黑暗呢，就是后面我们刚才经文里面讲复因思维啊，二十四页里面讲复因思维，如是罪性，但从虚妄颠倒心起，无有定时而可得者，本为空寂，愿一切众生速达心本，永灭罪根。这个就是观罪性空，也是我们平常说忏悔里面有一种叫做实相忏，真正的忏悔，前面是事相的忏，真正的忏悔是在这个地方观罪性空。但是观罪性空很深，实相这两个字呢，义理无穷，而且是深度很够的，要是很透彻以后进入到理里面才能谈实相。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实相，外面有说哈，我们说你来念佛，说我是实相念佛啊，这个孟山老和尚就说事相都还不懂，谈什么实相啊？就是我们对事都不懂的，你要讲实相，那实相是我空法空，进入到这个佛的境界的那种破执跟真如相应的那个实相。所以前面我们这个的忏悔全部是事相，到后面的下卷就是讲实相忏，也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观罪性空，讲的一切法不可得。那一切法不可得不是嘴巴念的，是真正有那种心的境界，有那个心经的意趣跟 理念在里面，然后他的境界哈，就是那个境界里面确实是一切法不可得，跟般若空相应。那这个地方如是罪性到永灭罪根是真忏悔，真正的忏悔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前面还是要慢慢先洗洗洗，到后来那个气你把它打掉了，跟空相应里面，那就是真正跟佛的境界一样。所以最后的是才能够破无明黑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广明咒十佛事里面九个，里面讲到说罪忏悔，说罪忏悔里面要用逆流实心来对治我们的顺流实心，实心里面如果还在顺流实心，都要用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法门，忏悔的清洁剂，把我们宿世所做的这个罪业，用这种心理，用这种态度呢，才能够把它清理干净。所以这个是一个态度问题，所以说罪忏悔里面是要用这逆流实心来对治，这个是药，啊，前面呢是病。所以这个忏悔呢用念的比较快，我们哈，在所有的法门里面都说修忏悔，修忏悔，而我们也时常念了妄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真的忏悔吗？可能当时念的时候有稍微相应，可是过了以后，我们那个后不复照，大概呢都是习气在身，所以呢变成又念又忏又在照，所以到最后就变成顺口溜。因为只要师父念往昔所造作恶业，我就会皆由无始贪嗔痴，很熟，但是那个心哦跟不上这个语言跟的文字啊。在这个地方就说你真实要下去做，所以他特别为什么要设了一个坛场，设了一个净室，然后要克其取证，那这个就是说我真正要去做这个清洗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如果不做这个工作的话，带罪修行的时候，带业修行，那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在很多的方面来说，会觉得事事呢不顺心、不如意。先把这个前面的问题解决掉。但是在这个修行、这个忏悔的工作，因为曾经是自己所做，也不是别人所附加的，自己所做的呢， 自己必须要去承担这个忏悔工作当中呢，必须要做的一个辛苦跟心念。那忏悔有什么功德？只要真正下去做的时候呢，就是重新塑造再生呢，就有再生的能力，不一样。修了忏悔之后呢，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在佛门里面，这个忏悔是给我们一个希望，而且确实呢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最大的一个利益还是自己的，所以佛门里面世间法不了解，会说我们捡便宜，我们会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是不是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真正那个心啊，用那个逆流持心，把这个屠刀就是我们的业障，有这个业障真正愿意把它放下的时候，真正把这个屠刀一放下的时候，还确实真的能够立地成佛。这是佛法里面那个语句，但是一点都不夸张。佛在世的时候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央觉摩罗，叫做止慢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公案。他应该因为碰到恶友啊，恶友恶邪师，他想修道，但是碰到邪师，邪师教他说哈，你去杀一千个人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正果。那他这个邪师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不受用。为什么这个止慢他会听从？前面有无明黑暗，过去因缘，宿世恶业没有先消掉，就想要修行，所以碰到邪师就能够利用到他的这个业障来发展。所以他到最后将即将杀他母亲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救了他，然后跟他说法，使他当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一放下屠刀，佛跟他说法以后，他马上就证阿罗汉果。所以这是当生成就，一个即将堕地狱的人，他都有办法证到阿罗汉果。那这个是现实的这个真正的例子，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可是我们要在公案里面看到央觉摩罗，他放下屠刀修行，出家修行的时候，他的修行路程并不顺利，因为他曾经造了那么多的恶业，整个城的人几乎都被他杀光了。那等到他出家的时候，他又坚持要出外托钵来取得他的饮食。我们想讲当时的情境，出门去的时候都是他的冤亲债主啊，他是杀人家父、杀人家母、杀人家子的人，所以有谁愿意会供养他，会给他那一顿饭？所以他经常虽然得到阿罗汉，他经常是空钵而返的，时常是饿肚子的。可是他呢，还是坚持啊，坚持这种托钵。那有一天呢，他曾经出外托钵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女人啊，女人她正在生产，但是呢难产，只是那个小孩子生不出来啊，他。看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心里很发一种心啊，他就觉得众生真苦啊，要生一个小孩子呢都有这种生命的危险，他起了那种慈悲心。回来呢，他就跟世尊说他今天碰到的这个事情。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释迦牟尼佛真厉害，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他说你明天出去托钵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因为这个人呢，目前来说那个小孩子生不出来，那个业需要你去加持他，所以你去跟他说，他说你去跟他说哈，姐妹哈，从我出生回想起来，我不曾蓄意杀生，我从来没有故意要杀生，用这个功德，用这个事实，希望你顺利，希望你的婴儿平安。我就是教他讲这段话。那这个央觉摩罗说，师父世尊，我不可能讲这样的话，因为这与事实相反。释迦牟尼佛叫他说，从我出生回想起来，我不曾蓄意杀生，他说你正好打到我的要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杀人魔王啊，而且是蓄意杀生，他怎么有办法用这个功德去加持这个小孩子呢？说没有办法讲这种语言。释迦牟尼佛马上就说，对，那你现在你去跟那个女人说同样的语言，他说姐妹啊，一样姐妹，从我生在圣家，就从我出家以后，我回想起来，我不曾蓄意杀生，从我出家以后我没有蓄意杀生，借由这个功德跟这个事实，愿你顺利，愿你婴儿平安。内容都一样，前面是说从我 在家出生以来，现在变成是什么？出家以来啊，所以出家以后就是另外一个生了哈。所以这个生命在这个心灵上的转化以后，那个力量很大，可以破坏前面的业障，所以他就依教奉行去跟这个小孩子讲。那透过他这个语言跟罗汉的这个功夫的力量去跟那个女的讲了以后，那个女的生这个小孩子已经生了很久都生不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央觉摩罗用他的功德去加持他，用他的咒怨去护念他的时候，哎，他果然很顺利的生。他很顺利生起来，原因是什么？因为央觉摩罗说，他从他生到圣家以来，他未曾蓄意杀生，借由这个功德可以加持他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整个城里面的人就知道说，哎，央觉摩罗现在不是杀人魔王，他可以带来平安，大家不用怕他。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出去托钵，渐渐才会有人供养他，要不然呢，前面来说他几乎都是没有饭吃的，都靠别人托钵来回来给他吃的。那虽然是这样，经过这个女人难产的事实，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哈，就是透过这种方便的教化，让大家对这个央觉摩罗有一个观感的改变啊，这是非常非常善巧。你仔细在想说，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很善巧。然后他度了这一个弟子以后，又让大家呢对他的观感改变。可是虽然有这一个渐渐的改变，还是有人对他很仇视，因为杀父杀母杀妻杀子之罪呢，大家很痛恨他。所以纵使有一些人接受他，还有很多人不接受他。然后现在知道他也出家了，不会再杀人了，所以很多人就要报仇。啊，没有报仇的话呢，也都拿石头丢他，打他，时常他托钵都是带伤回家的，回到寺庙里面。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忍耐凡至，跟央觉摩罗说，你要忍耐，忍耐凡至，忍耐，你今天所受的报应，本来你在要在地狱里面受折磨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数劫，因为你杀生的这个过失啊，可是现在呢，因为你已经修行，你已经能够得罗汉果，虽然众生对你有这种投石头或者是伤害他，他可以重罪轻报，所以他没有在怨恨心。如果以他的过去个性那个杀人的习气的话，那些人哪里可能可以伤害到他？但是他今天呢，整个换过来，从一个生命的转变里面呢，就变成有功德可以加持别人，但是碰到逆境里面，他可以把自己的业障消掉。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佛门里面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确有其事，确有其功德。那重点就是在这个忏悔的利益哈，忏悔的心意。那我们也确实要去做。那我们现在这个九科里面说了五科哈，我们下面会把这个九科呢全部跟各位说完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哈，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